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李红军牧师，他为你讲解圣经真理，帮助你更好地认识神和相信神，做盐发光，来荣耀神。
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我们在一起要正道的题目是婚姻的奥秘，这是很多人都非常喜欢的一个话题，特别是在我们家庭当中，很多人都是非常关心说我们夫妻之间的生活，我们夫妻之间的关系，那怎么样从圣经当中给我们一些的帮助和指导。那么今天我们就正好是围绕着这样一个话题，我们有一些的学习。那我们首先一同起立来攻读神的话。我们读以弗所书五章从21节读到33节，一起来读。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是你们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照样凡事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带教会一样，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为了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早晨的时候，谢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在我们当中，让我们思想主你赐给我们的话，让我们知道如何从丈夫和妻子设立的我们的第一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面，我们看到主你拯救的大能，让我们了解这个奥秘乃是指向基督和教会。主早晨的时候就求你与我们同在，开我们的口，开我们的耳，也开我们的心，让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我们所讲的所听的一同得到益处。主我们谢谢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大家请坐。昨天我在预备这篇讲章的时候呢，我就看到一篇短文。那么这篇短文呢是第十长老会的退休牧师 Paul Tripp 写的一篇短文，这个题目叫做关于婚姻你当知道的10件事。那这是一系列由 Crossway 他们在这些年来他们一直在做一件事情，就是把我们生活和信仰当中很多的事情用你当知道的10件事把它表达出来。那这是其中这一个，就是在婚姻当中你当知道的10件事。除了这个以外，还有很多在其他，比如在圣经当中你要知道10件事，在这个圣礼当中你要知道的10件事，在这个祷告当中，在这个很多的时候你当知道的10件事，把每一个方面呢用10件事啊来把它表达出来，对我们来讲是非常有帮助的。那在婚姻当中你当知道的10件事情是一个新作是 Paul Tripp， 他是应该是前天写的，那些正好我就把它看到了。我们先看一下有哪10件事是我们知道的，看看你知道几件。第一个，婚姻是建立在敬拜的基础上。好，第二个，婚姻需要精心的来维系。第三个，婚姻需要经常的悔改认罪。第四个，没有饶恕的婚姻很难幸存。第五个，婚姻中最大的敌人是自私。第六个，你的婚姻需要教会。 第七个，婚姻是在已然和未然之间 ，in between already but not yet 啊，是这样一个在这样一个之间，那么婚姻是在堕落的世界当中生存的。第五个，第九个，你是一个罪人，你和另外一个罪人结婚了，这是件很危险的事情啊。第十个，神是信实的，他有能力也愿意透过你的婚姻来在你身上来工作。十个你当知道的事情，那我在这里那不去解释每一个究竟是什么，那么只是跟大家介绍一下，我把这件事情交给你们。每一个事情后边都是有意味深长的一段的故事，那么请你们大家在读了以后你们去思考那究竟是意味着什么。那今天我们要按照我们所读的这以弗所的书的第五章，最后我们要透过这个婚姻，保罗在借着丈夫和妻子的关系这件事上，我们要看一下神在婚姻当中给我们设立这个什么样的这样一个标准。在这个第二十一节，第五章二十一节一开头，保罗就写到说，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那这里一个又当啊，翻译的非常非常的好，那就表明说什么？表明说这句话是接在前边那几句话上的。那上次就接在上个星期我所讲的那几句的经文当中。那上次讲的什么？大家还记得吗？一个星期以前的事情啊，没有很久。爱惜光阴，我们要爱惜光阴，对不对？还要什么？要被圣灵充满，对不对？那么爱是前面只讲了两点，只讲两句话啊。第一个你要爱惜光阴，第二你要被圣灵充满。大家可能留意到我只讲了爱惜光阴，被圣灵充满以及被圣灵充满以后会有什么样的一种现象，我没来得及讲。那么今天呢，我只是很快的把它讲一下，说你要被圣灵充满以后，被圣灵充满是一个命令，是我们要被圣灵充满。那么后边呢，跟着四个分词短语，是解释说一个人被圣灵充满以后，他会应该有什么样的一个表现出来。那第一个分词短语是什么？就是在第十九节的前半部分，他就是说，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那彼此对说是什么意思？就是我跟你说话，你跟我说话，叫彼此对说，对不对？那表明是我们在一起，在圣灵充满当中，我们有一个团契的生活。那这个团契当中，就发现大家都有特别的被圣灵充满的人，他会按捺不住的这种喜悦，不停的用各样的诗歌，用各样的圣经的话语，我们彼此的安慰，彼此的分享，彼此的劝勉啊，这是滔滔不绝，不会出现这个在团契当中冷场的这种场面，不会有的。代表说这个是被圣灵充满的啊，是在我们团契当中有这样一种这样一种喜乐的这样一种表现出来。那十九节后半部分呢，是第二个分词短语，就是口唱心和的赞美主。赞美主是一个第二个分词短语，这些表明是什么？是表明我们在神面前的敬拜，我们对我们主耶稣的一个敬拜，也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一定会带着一个敬畏和喜乐向神发出赞美。所以我们今天早晨在一起诗歌敬拜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被圣灵充满？我们是不是张开你的口，敞开你的心，在那里大声的非常投入在这样一个群体的敬拜当中？我知道在这个疫情期间，我们在家中是很难有这样投入的，因为那个环境我们很难在那里大声的去张开我们的口去那里唱，所以这是我们要注意的。所以在我们敬拜当中，不要因为你的环境而影响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好，这是前面两个。那第三个分词短语是什么？是第二十节，说凡事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要常常感谢父神。也就是说，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是一个常常感恩的人。你会发现一个常常感恩的人，他的生活一定是非常喜乐的。一个不知道感恩的人，他的生活是很难有喜乐，因为他总觉得别人亏欠自己，他总觉得 不够，所以他就很难有那种满足的喜乐出来。常常的感恩是我们一个喜乐的称呼。好，那么第21节一开头，又要长存敬畏基督的心，又要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这里的是第四个分词短语，也就是说这个句话是和前面三个是平行的，是被圣灵充满以后所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彼此的顺服。所以这里面所讲的第一个彼此顺服的原则是什么？是被圣灵充满以后的这样一个结果。如果我们很难做到顺服的时候，你要问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我是不是被圣灵充满了？我是不是圣灵在掌管着我，安慰我的心？好，这是第一个原则，要不是被圣灵充满以后的结果。那第二个是什么？是我们能够彼此顺服，是出于对基督的敬畏。彼此的顺服不是互相之间的敬畏，而是对于彼此之间，中间有个中间的第三位，我叫第三者，是耶稣基督在中间，是因为出于对这位耶稣基督的敬畏，我们才彼此的顺服。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患有一种病，我把它叫做亚当后遗症。亚当为什么叫亚当后遗症？就是亚当始祖犯罪以后所带来的所有的症状都在我们身上，这叫罪人的一个症状。那其中一个症状是什么？就是对神的话我们经常去扭曲，带着扭曲的一个理解，对神的话理解带来很多很多的偏差。所以当我们一听说顺服的时候，我们那种东西就出来了，那种带着偏差那种东西就出来了。顺服一定代表不平等啊，顺服好像就是有压迫啊，那些有高高在上的一种特权，就是要压迫这些平民百姓，所以他要顺服。所以当我们想到顺服的时候，马上就把这种等级、这种不平等、这种压迫、这种东西，就这种负面的东西，就把它想出来了。这是对这个顺服这个概念一个非常扭曲的这样一个概念，这是这样一个奴才的思想啊，只有奴才才会有这种思想啊。顺服常常比如说啊，就低人一等啊，就像有些国家啊，他把这个人分成369等。我们知道我们这个中国的邻居就是这样，他们那个国家，他们不同的民、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他不同的这个社会的这个等级之间，这等不同等级之间，他不但不能通婚，而再来说话都不可以的。他们把人分成这种好几好几的等，那这不是圣经讲到顺服的概念。那么这种等级的概念是单向性的顺服，永远就是在下的顺服在上，这是单向的，没有彼此的概念。而圣经这里讲到说你要彼此的顺服，那显然这不是个等级的概念。既然是彼此，我们马上又产生另外一种思想了。既然是彼此的话，那就没有什么差别，就没有什么次序，没有，大概就是一样的。这就是我们把对那个民主这个概念，就是民主人人都是主。就把这个概念又带进来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人人都是主，人人都可以做主，人人都可以说了算，人人都可以做主的话，那个就不叫彼此的顺服，那是应该是彼此的争斗。这就是我们经常在看到，在社会上所看到的，这样是不是彼此的顺服，而是在彼此的争权斗势，彼此的争斗。那这是所谓的民主给我们带来的一种曲解，这种彼此顺服的一个曲解。那这种现象也不例外的会影响到教会。所以当我们有这种亚当后遗症的时候，但是这种亚当后遗症去看彼此顺服的时候，我们会出现很多很多的问题。那么神究竟在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叫彼此顺服呢？那既然是彼此平等，为什么还要加上顺服这两个字？平等就好，就做事就好了，为什么还要加上顺服？所以我们要看这两个平等和顺服这两个字，它表达的意思是不一样的。当我们讲到平等的时候，我们讲到的是那个身份，那个地位。他所关注的说，你是怎样的人？我们在神面前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我们都是按照神的形象所创造的，所以在这个上面，我们是每个人都是一样，都是平等，这是平等的。你是什么样的人？而讲到顺服的时候，是讲到说你在 职分和分工上你在做什么样的事情。这是讲到顺服。因为神造人的时候是给我们一个责任，就是要是什么，要托付我们要管理神所创造的这个世界。那么既然我们有个管理，那么就有一个次序，神就在我们当中设定了各种各样的次序，而我们需要按照神所设定这个次序去做事的时候，就存在着平等之间的彼此的顺服。为什么要叫彼此的顺服呢？这里边讲到说，我们所顺服的是神所设立的这个次序，我们所顺服的不是人和人之间的这种顺服。那这个次序用什么来表示呢？是用位分、职分。你在一个什么样的位分上边，那么神就在这个位分上，他这个位分就要承担一定的责任。神给这个位分有他承担的责任，他就要有这样一个权柄，否则他没有办法承受这个责任。而另外一个位分在处于一个带领角色的时候，其他的位分就要顺服这个位分所承受的这个责任和权柄。所以每一个责任、每一个职分都不是一个严格的，是绝对性的，都是在神的完全的主权下面，是导出来的，是 derivative 的一个权柄。所以权柄当中是根据你做事不同，它的这个 leadership 是不一样的。这是彼此顺服的概念。这种概念只在两个地方存在。哪两个地方存在？就是神亲自所设立的两个团体。神设立的是哪两个团体呢？第一个团体，丈夫和妻子，就是家庭，以丈夫和妻子为最基本的 foundation， 最基本的这个人际关系，从之要导就这个推导出整个的家庭，有父亲、母亲、子女这样的关系。因为家庭夫妻是神亲自所设立的，所以在神所亲自设立的这个人际关系当中，神要设立他们的次序，有丈夫和妻子两个不同的身份，或你说的角色，而不是普遍意义上的男人和女人，不是这个意思的，是讲到做丈夫这个角色和做妻子这个角色，他们是一种立约的关系。那么第二个群体是什么？就是教会。所以教会和家庭一样，也是神亲自所设立的。那么既然是神所设立的这样一个群体，神就设立这里面的次序，其他东西都不是神所设立的，国家不是神所设立的，公司这些俱乐部所长，这都不是神亲自所设立的，那些的权柄次序是由那些人自己决定的。但是家庭和教会的权柄，这个次序是神亲自为我们设定。但今天我们先只讲家庭，所以划重点。当我们讲到彼此顺服的时候，讲的是说对 神所设立的这种位分的，他们所使用的这个承担的责任来顺服，而不是说人和人之间的，我要顺服这个人，这个人要顺服我，没有这样一个绝对上的顺服。好，那么为什么说要这个只是在家庭和这个教会当中有这样一个彼此顺服的关系呢？为什么说一定要是妻子顺服丈夫，而不是说女人顺服男人呢？如果你这样的话，那就乱掉了。今天我们很多如果你是基督徒，你的老板可能是个女的，你说我是基督徒，那我不能顺服你，因为你要顺服我，你知道是吗？今天很多的总统是女的，很多工作总裁就是女的，很多这样的人，你说哎呀，我是基督徒，那你这个女人要顺服男人，你可不可以这样做？那你不要说，那我是不是就 compromise 啊？那我这样做是不是做的不符合圣经呢？不是这样子的。在社会当中按照这个社会的分工，那不是神自己所设立的。所以我们不要认为说女人顺服男人，那这是地位上，这是在我们这个一些比方说中国古代这种叫做男尊女卑，那这是完全是一个普通意义上男人和女人之间的，这在人格上就分开了。而这里讲的彼此顺服，不是普遍意义的男人和女人，说角色，做丈夫的角色和做妻子的角色。你说那我能不能女的也做丈夫，男的做妻子，可不可以啊？ 你们自己想是不是可以这样子的啊？所以呢，接下来我们明白了这个权柄的次序以后啊，圣经啊，就是保罗就用了三个例子，这三个例子都是用家的例子，都是关于家的例子，来表达说这个彼此顺服的关系是怎么建立起来的。那为什么说这都是家的例子呢？前面两个对，觉得是家的例子，大家很清楚，丈夫和妻子，儿女和父母啊，这是家庭的关系。后边奴隶和主人，家庭的关系啊，这我等到讲到这段经文时候我再讲啊。他讲的不是我们统治，很多人就把用什么话 employee 和 employer 啊，这个那不完全，他可以往那里来应用，但保罗在讲的时候，他讲的不是那层意思啊。我们这他是从一个家庭的关系来讲到说教会应该怎么样的治理。OK， 好，第一个关系就是夫妻之道。婚姻是神亲自为人类所设立的一种关系啊，这是我们刚才就已经提到的。那既然它也是人类社会各种关系的一个基础，也是撒旦攻击最厉害的地方。所以当神把亚当把夏娃带到亚当面前，给他们主持一个婚礼，让他们建立这样一个非常美满的婚姻关系的时候，这种骨中骨肉中肉的时候，撒旦就不高兴了。他第一个要破坏这种骨中骨肉中肉的关系，他把你变成什么骨中的刺啊，肉中的刺，把它变成这种关系。那么撒旦成功了，所以从那开始，家庭夫妻的关系就带来各种各样的矛盾。所以今天如果你要办这个家庭讲座，一定是很多很多教会都受欢迎，因为这是关系这种问题太普遍了，不仅仅在教会内，在各个地方都非常非常普遍。因为婚姻不是只在教会当中有啊，不信主的人他们在神普遍的恩典下面，他们也享受婚姻当中的祝福。只要是婚姻正常按照神所设立的婚姻，都一律的受到撒旦的攻击。今天在美国我们看到对这个攻击是多么的激烈。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